欢迎回到3月2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和俄罗斯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率领中国军人代表团在5月参加莫斯科红场的二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将出席中国9月在北京举行的二战和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习近平和普京借纪念二战之名相互捧场，引发外界对中俄关系的关注。再加上最近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到访俄罗斯会晤普京，使两国关系特殊之说呢更为甚嚣尘上。那么中国为什么选择和俄罗斯而不是二战时候的最大盟国美国来共同庆祝二战胜利70周年呢？栗战书作为高级党务官员访问俄罗斯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我请人在纽约的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你觉得这次二战纪念70周年啊，中俄之间相互捧场，他们各自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要得到什么东西？希望？
我想这也是一件比较荒谬的事情哈。这个二战胜利，当然中国那个时候的盟友是美国，怎么会是苏联的或者是现在的俄罗斯？那显然是有现在的现实的这个外交跟这个地缘政治的需要。那当然，美国现在只能多方面在处理国际事务，是一个变成是从原来的从冷战结束之后的这个一级哈一元，现在变成慢慢多元。当然，中国的兴起。所以中国当然也知道这是一个中国可以起来的一个时机，当然不可能会放过。那至于选择跟俄罗斯现在联手的原因，我觉得主要应该还有历史上的考虑的因素就是说现在中国跟俄罗斯之间彼此过去的这个情谊，同时中国也知道美国现在希望拿这个俄罗斯来作为另外一张牌来牵制中国，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哈是从这个冷战之前就已经开始在做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还是一个互相在联动的一个状况，有一个说法，当这三个国家中国、美国跟俄罗斯三个国家都坐在一起的时候，领袖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共同话题会是什么？只有一个字：油。那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中国这次有这么说法，说中国跟俄罗斯这一次一定会签订这个西伯利亚的这个油管的这个合同和这个合同。那这一点来讲，我想在中国在确保能源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国际安全战略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至少在这个中国经济发展这个未来的10年以内吧，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巩固油源的地方。对，
王康先生，
确实很荒唐。俄国的前苏联呢，在中国抗战的8年当中呢，可是大大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第一就是1941年3月份，苏联和日本签署这个苏日中立条约，不到一个月，日本就发动东条山战役，中国就巨大的牺牲，35000人阵亡，42000人被俘。然后日本人就决定南下，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第二是更严重的是，1945年抗战胜利之前，2月份。斯大林在克里米亚在雅尔塔和背着中国和美英签署作为雅尔塔秘密协议，那是中国8年浴血奋战的果实和成就完全付之东流了。这个苏联对中国的抗战当中是仅次于日本的，就是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邀请就是中俄之间在抗战二战70周年之际共同联手来高调的纪念抗战和中国的中抗战和二战，那是极其荒唐的事情，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事项。
好，破空。
我觉得有8个字啊，叫忘恩负义、认贼作父，来形容中共的这个行为。因为正如王康先生刚刚讲了，还有我有毕周先生也讲了，实际上美国拯救了中国，美国是中国最大的盟友，没有美国击败日本，中国就亡国了，那是肯定的，就跟以前亡于蒙古、亡于满清一样的。那么美国他在不仅是派出了这个在太平洋跟日本主导作战付出重大牺牲，在中国领土上派出1500多架飞机，那些飞机坠毁的残骸现在还在云南和四川的山谷里面闪闪发亮，那些士兵的遗骸还在分散在各处，美军士兵的遗骸包括那个缅甸战场。那么这毫无疑问的是，美国是中国最大的恩人。而俄国是什么？俄国有2个条约，刚才王康提到了一个，其实俄国有2个条约，一个叫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一个叫做苏日中立条约。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跟德国签订的，它跟德国共同瓜分欧洲，那么损害了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等这些国家。 那么他也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但是这个条约是被德国希特勒撕毁了，说后来开战了。那么苏日中立条约他们一直有，说中苏联一直不惹日本，但是在二战结束前的最后一个礼拜，看到美国已经决定性的打败了日本的时候，苏联突然宣布参战。而且我们要记住波茨坦公告，还有一个啊，那个另外一个宣言叫什么宣言哈？这个
开罗宣言
，开罗宣言，苏联是没有签字的，没有认可的，他是在最后一个礼拜对日宣战之后事后来补签字的。就这么一个投机取巧的国家，不仅打了日本，而且把日本的北方领土趁机拿走，机会主义者，损害中国之巨啊！
嗯，好，陈晓东先生，
中国为二战胜利阅兵这件事情啊，时间很蹊跷。理由很奇怪，时间蹊跷是指说中国的这个军队的国家领导人阅兵，从毛泽东大跃进的政策失败之后，毛泽东就不愿意再阅兵了。邓小平是以后这个84年第一次阅兵，他当时阅兵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向世界展示中国这个大裁军以后军力没有受到损害，当然邓小平也要展示他个人这个独揽军权。以后这个建国50周年、60周年，江泽民、胡锦涛阅过两次兵。那么今年既不是建军的整数周年，也不是建国的整数周年，本来没有阅兵的理由，时间也不对。那么为什么非要在今年阅兵？何况呢，中国当时这个参加第二次大战，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不是中共。中共当时只是一个边区的根据地而已。所以如果要出面这个纪念这个活动，其实应该是中华民国政府，但中华民国政府已经在大陆打败了，退到台湾了，所以他也不会纪念这个活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一定要在今年选择这个二战纪念来作为阅兵的理由。我想他真正的目的不是纪念二战，而是要阅兵，原因是他要借这个机会急于向这个世界和国内展示他已经重掌军权，控制全局，一切都在握了。
好的，
特别是针对着现在西方有人在说中国要玩了。
好，我想再听听魏碧洲先生的意见，因为刚才几位嘉宾都提到中国和美国在二战期间的合作的关系哈，美国其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那我想问一下，您觉得为什么中国和二战时的这个最大的盟友美国没有更积极的互动呢？在二战纪念期间，而是说和俄罗斯，您觉得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对当代的中国人，特别是也许是下一代的中国青年，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对历史的诠释跟历史的解释没有还原真相，这个会残害中国未来下一代对国际事务的认识跟了解。因为当你发现国际上对于就拿中日战争来讲哈，这件事情来讲的话，国际上居然对于中国跟日本开战以及美国的角色居然跟中国的老百姓、中国的青年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这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所以就这件中国选择跟俄罗斯来纪念抗战、来纪念这个二次大战的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权术上，是一个为自己的政权来获得正统、来取得发言权的一种尝试、一种努力。我希望大家这个包括在海外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当然，中华民国那个时候是唯一的合法代表中国的政府，在这个抗战领导全国抗战，这个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你如果说是为了要巩固自己目前的这个统治基础而忽略这样子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国政府在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地位的时候，那我觉得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讲是件不公平的事情。我觉得当日本人想到这一点的话，日本人也绝对不会尊重这样子的一个谈判对手。因为这是一个掩盖事实，我们在骂日本人掩盖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的同时，我们居然不能够承认领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抗外来侵略的真相是什么。
好，王康先生，您觉得如果中国要正确的纪念二战70周年，您觉得中国应该怎么做？中国政府？
我再补充说一下，就是中美之间的二战期间的实质关系。罗斯福总统再三说过，美国的对支援中国抗战就是两个目的，第一就是使中国打败日本，第二更重要的是在战后希望中国领导亚洲建立一个现代的民主自由的这么一个国家。那么美国确实这样做的。我想说两头，第一个是就是太平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赫尔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发三次发了备忘录，召回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 停止了中国的侵略，而且赔偿中国的损失。日本忍无可忍，才导致了所谓的太平洋战争爆发，檀香山的这么一个奇袭。然后就是这个战后之前，联合国签署的时候，是罗斯福再三的反对这个斯大林和丘吉尔的这个意见，一定要把中国作为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就所谓的四强反法四强的这个地位，这是跟战后中国成为亚洲的自由民主的领导者相一致的。刚才魏伯都先生说了，我也有强烈同感，这个七十周年可是来之不易，这是一个太重要的契机。如果一定要纪念的话，我觉得第一要尊重历史，要向历史致敬，具体来说就是领导中国的抗战的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政府、中国革命军以及中国的战时统帅蒋介石先生致敬，承认他们的领导之功，这是中国的卫国战争胜利的奠基者。第二，如果一定要纪念，首先是海峡两岸，就是中国人之间的隆重的纪念，给320万中国抗战阵亡的这些将士们举行国家祭典，然后才是邀请美国人来嘛，其次才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呀、法国啊这些同盟国，再其次最后才是考虑俄罗斯的关系问题啊。
好，那么我们说到再回到这个俄罗斯的关系，我们知道就在这两天呢，这个中共中央的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呢，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这个特使，访问俄罗斯，并且会见了普京。那么外界都有很多猜测，就是他此行的使命是什么？那么我想听听陈破公先生您的分析。
我先补充两句，刚才我还有八个字啊，叫做冒名顶替贪天之功。大家整个世界都知道，当时抗日战争是中华民国政府国民党所领导的，经过浴血奋战，那么在美国的帮助下，最后中国取得了胜利。那么这苏联人也知道这一点，苏联当时有延安一个代表，他的中文名字叫孙平，他的可能俄罗斯名字叫什么弗拉基米尔或者等等，他写了个延安日记，那个延安日记里面主要写的内容就是说毛泽东成天琢磨怎么跟汪精卫勾结，怎么跟日本暗通款曲，怎么去对付国民党，怎么瓦解中华民国，这个是苏联非常清楚的事实，苏联对此非常不满。所以说今天的中共去这个把这个俄罗斯拉在一起庆祝反日，纯粹是这个互相利用，而俄罗斯假装呢，装着也跟你来一起反日，实际上俄罗斯并不反日，只不过他同时呢，他俄罗斯还有另一层意图，就是警告日本不要跟美国走太近，不要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如此而已。那么这时候这是栗战书访问，栗战书访问俄国和王岐山访问美国非常有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党务官员，他没有行政职务，而都是习近平的亲信，这说明中共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分裂。而我托非绝不能托非所人，他们一定要委托自己的亲信，不仅新旧领导人之间发生了分歧，现在政府里面也有分歧，就像两会上的发言就看出来了。如果要放风的话，那个关于郭伯雄，他们是找那个太子党红二代去放风，但是曾庆红的秘书就说了另外一番话来反对现在的政府，说内部有重大的分歧，说本来是外长干的事叫栗战书去干了，本来是公安部长、国安部长或者是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干的事叫王岐山去干了，这说明习近平只能信托这两个人，或者说他所委任的人，这说明中共内部啊，一个是这个，还有这两个人出去也是解释政策，栗战书会在俄国解释习近平的政策，
好，
王岐山会到美国解释政策，于意识到中共内部啊可能有重大的变故。
好，听听陈晓农先生的解读，对于栗战书访问俄罗斯的解读。
我觉得没那么复杂，我认为他就是为习近平访问俄国预做准备。我想回到前面的话题补充一点我的看法，就是苏联是最不应该被中共拉来做二战胜利纪念，原因是苏联在整个二战期间对中国一直包藏祸心。前面王康先生提到了他和日本签订这个中立协定，这个事情的背后其实他真正的目的就是一条，怎么样把日军引着往南打，打进中国来，最好日本全面占领中国，侵略中国，把中国的战火扩大到中国全境去，让中国遭了殃，就保住了苏联。1936年西安事变的时候，当时蒋介石被张学良他们抓了，毛泽东欣喜若狂，想马上杀了蒋介石给共产党解气，但是斯大林下严令要让毛泽东和张学良把蒋介石放了，原因就是他希望蒋介石领导中国继续和日本打仗。站在中国的立场，中国必须抗战，但是从中苏两国的关系来讲，当时苏联是明显的把中国当牺牲品，就千方百计想让日本这股祸水进入中国，而不要祸及苏联。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现在刚才破空提到认贼作父，这真是一字不假。
嗯，好的，我再想听听魏碧周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中国和俄罗斯，不要说过去的历史，因为刚才大家谈了很多例，但是我想从今天政治现实来看，那么中国和俄罗斯确实有很多相互利用的地方，而且两国呢确实也在靠近哈。那么我想问一下，但实际上中国的民间或者中国的学者都并不看好中俄两国真正结盟。那么您认为中俄两国之间今天出于国际现实要结盟的话，他们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最大的障碍，我觉得最大的障碍可能还是在于民间啊，包括当然可以蔓延到政府方面，双方的不信任。这个不信任是来自于实在严格来讲，来自于第二个时期对中国的侵略。
嗯，
我们常常讲老毛子，这个对于整个东北，我们大兴安岭，还有这个所有黑龙江这边的这个所有的土地，我们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清朝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割让大片土地给当时的帝俄，我想这个事情在中国人老实来讲，我们并没有解决这个事情，对中国人来讲。所以即使双方现在目前因为这个地缘政治或者是国际政治的这种合作，包括能源方面的这种合作，我想双方中国，你要在中国，我老实讲，在中国人叫中国人在美国跟俄国人之间做个选择，我想多半中国人还是会找美国人合作。
嗯，
当然有地理上的关系，也有文化制度上的优越性等等。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讲，这个是中国想要在整个提升自己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能够在大国之间作为一个制衡性、作为一个平衡性的角色，我觉得这个是目前中国要做的一件事情。他也许不想领导整个国际社会，但是他绝对要来参与，甚至主导来制定一个国际新秩序。哎，
嗯，好，请王康先生评论一下，你觉得中国之间真正结盟有没有可能性，或者是说最大障碍是什么？
这种可能性一直存在。本人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事情了。如果中俄真是要结盟的话，那就肯定意味着第二次冷战，甚至热战。事实上，中俄之间在军事结盟方面已经走了好多步了。今年以来频繁地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今年春天还在地中海进行军事演习，然后下半年还在中国国内进行很大的军事演习。这种结盟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想起了当年的，就是所谓的轴心国家，就是墨索里尼所发明的轴心这个词汇，然后希特勒欣然接受，然后德意两国在欧洲开展的这种法西斯的运动，就是结为这个军事和政治联盟，后来的下场大家世人皆知了。这是非常，它意味着邓小平所说的和平与发展是21世纪的世界潮流，完全成为过去，而且意味着整个西方世界要重新评估他们和中国的战略经贸关系，也意味着亚太地区的新一轮的军备竞赛。
嗯，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而且这个前景，好，
嗯，好，陈晓东先生，
我觉得中俄两国现在的结盟是靠不住的，因为两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彼此之间不可能真正的信任。要体会这一点呢，必须到俄罗斯的远东和他的西伯利亚去看一下就明白了。我去过他那个西伯利亚的能源中心 Novosibirsk， 还有这个秋明，然后也一路到过远东。如果有过这段经历，你就会很明白的知道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在西伯利亚，但是它从西伯利亚到远东是一片荒原，渺无人烟，这个房屋非常脆弱。而现在中国东北一亿多失业人口，大量的涌进俄罗斯的远东地区就业，那么这种情况下对俄罗斯人来讲，他永远会担心这个远东地区早晚一天会被中国人占领。广平人口的数量，中国是一亿多人，俄罗斯在远东地区只有600万人，所以出于这个忧虑，俄罗斯无论如何也不敢和中国结成过于亲密的联盟关系。
嗯，
否则的话他的国防不保，经济命脉不保，俄国会亡国。
嗯，好的，
我也补充一句，
请讲。
普京现在应该是世界上大国政治领袖应该是最不可信任的，而且最不应该看好的一个人。他的整个的政策甚至他个人的人身安全都是最成问题的这么一个政治家。而且俄国在中国这边结盟，我说的如果结盟会有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但是呢，刚才我同意晓东先生的这个分析，还有一点我补充一点，就中俄之间的民族性、历史传统、宗教文化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俄国是一个狂热的等待弥赛亚救世的这么一个民族，而中国是一个高度入世的非常老练的这么一个现实性的这么一个民族。这两个民族的差异 太大了。
好，陈伯公先生，你有一分钟的时间，请讲。
这个我刚才讲那个俄国损害中国之巨啊，不仅是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和物资，而且引进的这个列宁主义嘛，斯大林主义啊，祸害中国至今呢余毒未除。说在这个时候意识形态上两国有可能结盟，但在实际利益上根本不可能，因为俄国在向中国送武器的同时送印度给武器，那么送给印度的武器是克制中国的，刚好比中国的武器要更高明。另外那个有人说那个越南是唯一能够集成中国航空母舰的国家，为什么是俄国送给他武器？越南的导弹、越南的那个鱼雷可以集成中国的航空母舰。俄国跟越南、印度有一个俄印约铁三角之称，而这个铁三角就是来围堵中国的。就美国在重返亚洲围堵中国的时候，俄国本身有一个围堵中国的一个办法。在这个时候地缘政治，而且不用说这个远东地区，说了中国可能兵不血刃啊，中国人就说那个本来就是我们祖先的土地，有可能被中国人拿走。说在2010年，俄国通了一个新军事条例，说面向亚洲、面向海洋，说应付远东地区一系列正面威胁，这就是冲着中国而来的。中俄之间不可能结盟，他们是作为西方看，让西方看了谁去拉拢谁。就俄国想让西方拉拢他对付中国，中国想让俄国西方来拉拢中国对付俄罗斯，是他们故意结盟给西方看表演，还是给西方看希望西方拉自己为盟友去对付另一方？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儿，就是讨论两个话题，我觉得非常精彩。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哈，魏碧洲先生、王康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参与。那么我想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您现在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呢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来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收看焦点对话和 VOA 卫视的其他节目，欢迎您使用。当然了，我们也更欢迎您直接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是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您的建议。我们的节目很多的这个念头呢，都是从观众的直接反馈里面得到的，所以希望您提出反馈。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